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好多人是在这个大灾难里头去被杀。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都会是所谓的被杀的那个群体呢？定是我们是会在灾难里头挨过了是得胜的群体呢？究竟那个被杀是只是杀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呢？定是其实相信的人都会杀呢？其实这些的记载呢都是有些的模糊的，有些可能清楚一点，有些可能模糊一点，但是灾祸是一定会临到。今日我们在世界上面每时每刻我们都见到无数的天灾人祸在当中。其实人能够平平安安去活到老，已经是主很丰富的恩典。但是我们在灾祸当中要学习更加去见到主的面，在灾祸当中要更加知道主的保守。老实说，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在安逸当中堕落，但是在患难当中更加坚强。那你渴望多些患难定多些安乐呢？人真的很矛盾。好了，请来李祥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让到我们一起去领受在启示录里头所讲的灾祸究竟是什么。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十一章四至十一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十一章十二至十八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十一章四至十一节，或者有人忍不住会说，经文当中所提到的兽似乎是你和我都熟悉的名字。其实约翰在这里提及到的兽，可能是指撒旦或者他的差役。或者有人不禁发出疑问，衰落的耶路撒冷竟然相比做罪恶之城，那他的光景会是怎样的呢？根据经文的比喻，耶路撒冷曾经是伟大的城市，亦是以色列的首都，现在却是成为仇敌的领土，更加被比作以邪恶闻名的索多玛和埃及。约翰写这卷书的时候，耶路撒冷已经在主后七十年被罗马所毁坏，接近一百万犹太人被屠杀，圣殿里面的宝物亦都被掳去罗马。或者还有人不禁会话，指出人家的恶是会被憎恨的，就好像先知所面对的一样，你怕不怕？全世界的人都为了这两位先知的死而兴高采烈，因为先知指责他们的罪，叫他们悔改，又说审判就快要来到。有罪的人憎恶那些提醒他们认罪又敦促他们悔改的人，他们会憎恨基督和基督的跟随者。正如约翰一书三章十三节所讲，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当你信服基督对抗罪恶的时候， 你亦都会惹起世人的憎恨的。不过要好好地记得，你今日面对的苦难，如果同天上大赏赐来相比呢，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根据使徒老约翰的记载，过了这三日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两个见证人里面，那他们就站立起来。经文来到这里变成为用叙事的过去式，那事件的时间没有改变到的，但是意象呢就越来越生动和确凿了，令到约翰想用叙事的过去式来到去表达的。见证人起了起身，看到他们的人当然非常之害怕了。历代不知道有多少次教会被压迫到奄奄一息，但是在野火烧尽的边缘，教会总是可以春风吹又生。每一次教会的复兴总是令到压迫教会的人心惊胆战的。启示录十一章十二节经文记载，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嗱，呢两位见证人啊，呢两个先知驾着云彩升上天啊。第十一节是描述呢两位见证人的复活，第十二节是描写他们的升天。当基督升天和再来的时候，亦都是驾着荣耀的云彩。我们知道已经有六支号角吹响了，现在呢是在第六支号角和第七支号角之间的间奏，这个是降灾祸的号角。第二个灾祸和第六个号角有关，将要发生大地震。在这里并没有说明两位先知所听见的声音其他人是不是都听得见，就正如启示录的一贯作风，这里都没有明白的讲出从天上而来的声音出自哪个的口。总之呢，声音对见证人说，上到这里来，那他们就驾云升上天。根据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四节的记载，这个景象到保罗所讲的使徒被提的时候呢，就要完全应验的了。有学者曾经在自己的著作当中是这样讲，在信徒被提以先，世人已经可以预见到这个景象，历尽迫害的人他们蒙羞被杀，但是过了不是很多年的时间，世人又见到他们之前所恨恶所害死的这些人是被推崇，并且在他们的眼前复活升天。启示录十一章十三节说，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这些被杀的人这个数目呢，是要加入到前面已经被杀的人的总数里面。记得吗？起初世上有四分一的人口被杀，然后又有三分一的人口被杀，加起来的总数呢，就已经超过了一半人口被杀的了。现在又要加上这里七千人。难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二节记载主耶稣的说话，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根据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一至五十二节和二十八章二到三节的记载，大地震似乎只是限于在耶路撒冷，就好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及他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所发生的地震一样。约翰在经文当中记载说，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当时的用字呢，表示到这七千人呢都是有名望的人，都是跟随敌基督的。而当敌基督掌权的时候，这些名字可能曾经都在头条新闻那里出现过的。 地大震动，就是指神的震怒和降灾。这样对于不信主的人呢，将要成为审判和灭亡，而对信徒呢，就成为保守和救赎了。成就倒塌了十分之一，是指十分之一奉献的分量，目的在于令世人明白神的主权。正如哈该书二章八节所讲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其余的归荣耀给神。这一句并不是说他们悔改信主，而是指他们认识到神的权柄和主权，因而恐惧战惊。见证人升天的时候，地大震动，成就倒塌了十分之一。整卷启示录当中呢，只是在这里用十分之一的比例，其他地方呢多数讲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很多学者认为十分之一表示数目不小，但亦不算是大到不可收拾。关于七千的数目，有学者认为是十分之一的另一个讲法，因为七万是全人类的一个代表数字，但我们仍然会因此觉得有点异常。为什么约翰在这里要给我们一个这么固定的数目呢？在其他地方就只是给一个比例，而三分之一是最常见的。那无论如何，这一切事的发生叫其他未死的人都恐惧，他们不单止恐惧，还要归荣耀给天上的人。这一点是相当新鲜，因为一贯以来约翰只是提到世人对神的审判是硬住颈项无动于衷的，但是这里所发生的事呢，就是这样令人惊讶。这么明显的，这些是神的作为来的，连罪人呢都不能够不归荣耀给神。这样跟六章十五至十七节所讲的那些人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那里讲到那些人知道是神的审判，但是反应呢就只是限于逃避。启示录十一章十四节说，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第二样灾祸结束了，第三样灾祸虽然没立即临到，但是都很快的了。第二样灾祸结束之后，天使就要吹响第七个号角，但是第三样灾祸并不是紧紧跟住吹响第七支号角而来的，因为第七号吹响就是大灾难时期结束，标志着进入千禧年。跟先前其他的号角吹响一样，第七支号角带我们进入了第十二至十三章当中的七位人物。当我们读到十二章十二节，七位人物之一的撒旦是从天坠落，这个时候第三样灾祸就开始了。启示录第十一章的这一段穿插在大灾难时期所有的灾祸和审判当中，是为了要鼓励那些留在地上受了神印记的信徒。虽然大灾难时期只有七年，但是最惨烈的审判是集中在后半段的。经历了几年的折磨，这些信徒都灰心丧胆了。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会觉得七年似乎不算太长啊。我自己都曾经因为病的缘故住过医院，而住医院那七日其实是我一生当中最难挨的经验来的。虽然只有七日，但却让我觉得出院的日子就好像遥遥无期那，恨不得立即能够离开医院。所以在这些艰难的时候，真是需要更多的鼓励的。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至十八节，经文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大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吹响第七支号角是非常重要，要了解启示录的后半段，这个是关键的经文的。我们将会循序渐进地来到神永恒的入口，这样令到我们终于明白神的奥秘。启示录第21章是神永恒计划的开端，在这里圣灵向我们显明一些神要我们知道的事。这段经文是一连串奥秘事件的摘要，我们要注意以下的几件事情。第一，在第七支号吹响的时候，紧接着天上就有大声音来到说话。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注意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因为吹响第七支号角显明了神的计划，说明了神的奥秘。凡是神所做一切具有悟性的受造物，都能够明白恶人的结局。至于神的儿女呢，将要欢喜快乐。第二方面，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世上的国当中的国这个字，在原文是单数，指出了世上所有的国家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无论是东方西方，全部属于撒旦，全部都是在撒旦的管治之下。因此世上的国是单数。从整体来看，人类在文明和社会结构上会强调自我成长，这样就令到他们更加不敬畏神，带来世风日下。这个受咒诅的文明最终是会走上审判的道路的。世上的国将会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至于撒旦的国度呢，最终将要被征服，不过不是靠着虚假的手足之情、兄弟之情。撒旦的国度是要被交到主耶稣基督的手中，让基督来掌权的。诗篇第二篇2-3节话：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神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高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当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当时罗马帝国其实兴起了一阵的浪潮，就是拨逆主耶稣这位受高的尼赛亚。初期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引用诗篇第二篇来到勉励自己。他们明白到这些是使徒行传4:23-26所提到的世人的光景来的。诗篇2:9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在启示录第19章那里，我们就能够看到这段经文细节的应验了。主耶稣将要审判这些悖逆之徒。吹响第七支号角将是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向永恒。第三方面，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这里就显明了天上的教会在这里敬拜颂扬，而基督就将要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个是神应允我们的祷告。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10所讲的：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四，外邦发怒，显示出世人将会抵挡神、悖逆神，去到最后一刻。你和我都有老我，硬是不肯信服神。我们其实没有能力信服神。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七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人类是没有办法克服这个老我的，因此呢，需要神帮我们除去老我。第五，外邦发怒，是因为神的愤怒也临到了。我们会听到人说，啊，神不会惩罚恶人的，哎，人自己吃错药而已。其实人的确是越来越坏。第六，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根据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至十五节的记载，我们将会见到不肯悔改的人在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第七，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大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这个时候教会已经在天上。从一众长老头上戴的冠冕，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已经得到奖赏。这样是指旧约时代的圣徒和经历大灾难的圣徒，他们将要首先复活。圣徒复活的时间是有先后，而他们都会得到奖赏。第八，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这里是指撒旦和人，人和撒旦一样都要被审判。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提醒我们要对撒旦提高警觉的。经文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当第七印打开的时候，我们以为审判的高峰就在眼前的了。想不到天上呢有半个钟头的寂静。这个寂静插入了第七支号的系列。七号系列在这里又去到它的高潮。不过我们仍然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第七印打开的时候天上寂静。而这里第七支号吹响起呢，却是有大声音在这里说话。我们呢会以为啊，最后的审判来到了。想不到审判不单止未到，反而呢是有天上众口同声的向神赞美。这些声音宣布高潮并未真正的来到的。正如第七印的揭开引进了七号的系列。而这里第七之号响起呢，亦都会带来了一系列的异象。约翰又再一次将我们带到最后审判的边缘，同时呢又替我们打开了另一组异象和教训。在九章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已经有一段相当时间了，而第七位天使呢姗姗来迟，但是最终亦都出现了，亦都吹了号，号角响声并没有引进可怕的审判，却是带来了从天而来的大声音。就正如启示录一贯的作风，到底是哪个的声音呢？这里没有讲明的。但是很明显这些是天君的声音。这些声音宣告出世上的国要被主和主基督的国所取代。英文的 NEB 译本就将世上的国翻译做世上的统治权，所用的是单数词语，将一切和神对立的权柄归入成为一个单位。亦都可能是因为兽已经在世上建立了统一的统治权。那没错，神一直都是统管万有的，而他的计划是没有人能够阻止的。但是来了这个时候，一切反抗神的恶势力终于被赶尽杀绝了。主的称呼在新约当中多数是指基督的，只有在启示录这卷书里面多数是讲父神。这个分别 可能是因为这里的轻重是包括全人类，而不单单限于圣徒。对于不接受救恩的人，主单单是父神，而只有对圣徒来说，主就是主基督。成了是过去式来的，说明事情肯定的必定成就，不单止成全基督的王权，不是昙花一现，是直到永永远远。根据七章十一到十二节记载，二十四位长老上次出现的时候是在第六和第七人之间。这里当神的国度宣告建立的时候，二十四位长老是俯伏敬拜。长老一边敬拜一边颂扬说，昔在今在的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啊。在这里昔在今在并没有前面的以后永在，因为永在咪就成为了现在咯，万物结局已经临到，因你执掌大权作王，这一句就是完成式的，似乎暗示神已经执掌王权到永远了。这句句子以下的动词全部是简单过去式，而唯独这一度是完成式，因此很突出的。执掌大权作王了，是指最紧急关头的一刹那，而在刹那之间，神将罪恶从宝座上面推下来，开始自己的统治。外邦发怒，神亦都发怒，罪恶得到应得的报应。神的愤怒不是乱发毫无理性，而是刚刚好地适合对外邦所应得的刑罚。审判犯人的时候也到了，这句的时候就含有最适当的时辰的意思。时日满足，审判才到，针对善恶神有赏罚。赏赐意思是给予所应得的，行善呢是有赏赐的。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让我们在灾祸当中更加见到上帝的作王，全能者将要作王。无论在灾祸、在洪水、在难关当中，上帝仍然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求主去保守我们，与我们去同行。竟然这位的全能者是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了人身，这个实在是值得我们非常感谢的事。好啦，欢迎你随时发短信俾我哋，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我系万峰，你亦都可以发电邮去到穿越嘅汉语拼音 CHUANYUE, 加个二字 at 良友 LIANGYOU1.NET。记得啦，启示录所剩无几啊，我哋集数呢应该剩返几十集嘅啫。咁希望喺度仍然收到你嘅短信，收到你嘅电邮，让我哋一起喺当中系一起成长，一起学习更多圣经嘅话语。我系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